习近平二十大连任之后呢，中共的外交人士大班风，其中最受到外界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头号战狼发言人赵立坚调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的副司长。那么有外国驻华媒体记者形容这是战狼一号被拔掉了牙齿。那么就在赵立坚调职之前呢，前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则是升任了外长，强调是中美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秦刚并在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的时候呢，连说了三个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这明显似乎有别于前中共外交部的副部长岳玉成曾经提出的三个没有，也就是中俄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也没有上限。那么秦刚对俄罗斯提三不，赵立坚是不是被发配边疆？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和对外路线又是否将出现180度的大转变？接下来又是谁将出任新任的中国驻美大使呢？我们为您请到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博士，再次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
好，
另外谢谢各位听众。
也是台湾非常熟悉外交事务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和战略研究所的副教授黄介正教授。黄教授，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我们今天有两位专家在现场深入分析哦，当然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两位来宾提出您的看法或是您的提问。首先我就要先请教赖小刚博士，怎么看刚才我们说的很多媒体认为这个中共头号的战狼发言人赵立坚是不是被发配边疆了？他的新职称叫做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有人说他升职，有人说他是这个被发配边疆，究竟这个单位是做什么？我要先搞清楚，以前这个单位好像原本叫做调法司，不晓得您的了解是什么呢？赖小刚博士。
对，这原来叫调法司。我对中共的外交系统不太清楚，但是从他的名字来看，还有中国大陆和所有的边界所有的陆上邻国、海上邻国都有很多的边界纠纷，所以有这么一个司是正常，对，是很正常的，他有很多事务性的工作要处理，我想他是这种部门。
那么你怎么看这个头号战狼发言人被认为说是拔掉了牙齿，究竟您的评估他究竟是升任还是降职，很多网友们不同的说法，但这能不能反映出习近平一个外交路线的转变呢？真的是战狼休兵吗？您的看法。
我们先看一下赵立坚是什么时候出任的。他正好是在三年前疫情完全失控、全球性失控的时候，他出任发言人的，而又是在这个时候他被调换新的职务了，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在三年前，由于习近平的一系列外交失误，造成了疫情失控，成了千夫所指的人，这个时候赵立坚出任的。而赵立坚的第一个让人的惊愕的，让全世界非常惊愕的说法呢，就是说病毒起源于美军，起源于美国到武汉参加全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军人造成的。这是让人吃惊了。实际上呢，赵立坚呢是用了是被任命来做一项用耍赖的这种功夫来回避在新冠病毒爆发上的北京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他用了赵立坚了。但是呢，时过三年了，这个中共现在所处的外交处境已经是大相径庭了。我想习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同时习呢，他的国内的权力，至少来说权力位置他巩固了，实现了他的三连任，为他的终身执政已经做好了，已经打下基础了，开始。那么说这个时候呢，用赵立坚这个人就多余了，所以把赵立坚换掉了。
好的，那么黄介正教授，您怎么看啊？刚才赖小刚博士在我们回顾了这个赵立坚当时上任的这个背景，还有他的一些惊人之语哦。那么现在他被调去这个叫边界与海洋事务司的副司长，是等于是从最初副总的发言人变成了这个边界海洋事务司去了。您怎么看？尤其是连着看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其实出现了一连串中共外交人士的这个大班风或重新洗牌，您的观察是什么呢？黄介正教授。
我相信在习近平这个继续担任第三任的这个总书记之后，他重新有一个整队，重新再出发，重新布一个局，是大家可以期待的。那么 没有错，边界与海洋事务司不是地域司，那么所以也不是发言人，那么所以他的曝光，那么他的实际上面处理大国关系很可能不会有那么重要。但是不要忘记，中国大陆有14个陆地接壤国，以及尤其是在海洋边疆的争端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论是中俄关系中印边界的问题，中国跟越南的边界的问题，以及整个南海还有东海包括钓鱼台等等问题，它并不是没有平静无事没有这个风波的一个地方。那么另外就是赵立坚他本身在这个当时的客观情况需要情况之下，他必须把这个战狼的这个角色给扮演好。我们很难说他演战狼演的不像。那么现在当中国大陆有需要这个暂时做一个这种战略上面的回旋的时候，那么把它换下来，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我昨天还跟一些媒体朋友讲，我说狼还在，只是牙齿先收起来，别往外露。那么所以我相信中国大陆整个对外政策还是强势的，还是继续为了中国大陆的整个区域战略利益啊，我相信还是非常会令周边国家有感的。那么所以整个人事的部署啊，包括这个所谓中共中央外办主任由王毅接任，那么外交部长换人，那么以及我们期待可能驻美代表是媒体报道的这位谢先生，那么基本上来看，我相信是整理一个新的作战队伍，那么基本上来看也都不是弱的角色。那么所以未来下一台戏下一场局怎么看，那么我们大家都要拭目以待。
好的，感谢黄继正教授。可能黄教授现在新的职务也很关注这个究竟新的中国驻美大使是谁哦。那么美国这边主流媒体也做了一些预测，包括刚黄教授已经提到的这个谢峰现任的这个外交部副部长可能是热门人选哦，所以美国之音我们特别做了一个谢峰的小档案，稍后我们在或许来宾回答的时候可以播放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谢峰他过去的职务。那么想请教赖小刚博士的是，你怎么看刚刚说这个现在习近平的外交队伍是不是重整啊，包括这个路线的改变，包括新任的中国外长秦刚他上任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他说美国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相较于美国他对中俄关系的说法似乎也出现变化，想请您解读。因为秦刚他对俄罗斯跟拉夫罗夫通话的时候提出了这个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三步，取代了之前岳玉成曾经说的这个中俄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的这个三没有。你怎么看当中这个新任外长秦刚他说法的一个转变呢？赖小刚博士。
这个他的说法转变非常大，而且非常大，而且这个变化的实际上从去年的四月份就开始了，也就是乌克兰军队挡住了俄军的攻势开始就开始了。这个呢变化是在于俄罗斯的败绩，俄军的败绩，俄军的在乌克兰战争那个失败打成这个样子的出乎大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也是出乎了我的意料了。我没有想到俄军会这么糟糕，也没有想到乌克兰军队这么打这么好，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原因呢，第一个呢是在北京和莫斯科中间呢，北京一直是在仰望的莫斯科，这个原因很好理解，因为中共就是苏共建立起来的，人民解放军的一切都是仿照苏联来的，人民解放军的条例主要的军事思想都来自于原来的苏联，后来的俄罗斯，解放军在理解俄国的方面呢非常容易，但是理解西方来说多一就难多了。
嗯，
就是这种尊重和有点像对待上国一样子的看待莫斯科，这个随着俄军在乌克兰的战败打成这样子的烟消云散了。那么同时呢，中国大陆内部一直有一个在提醒关于和俄罗斯的关系的声音， 那么这两者相加呢，大家就比较清醒的看到俄罗斯未来的走向了。
嗯，
俄罗斯十有八九它要分裂，俄罗斯联邦会不存在了。那么当随着俄罗斯联邦的解体之后，一种完全全新的在东北亚地区的一个全新的地缘环境就会出现了。那么北京就要为这个问题要做准备了。那么秦刚的这三步实际上呢是告诉俄罗斯，我们第一个不会趁火取利，火中取利，趁人之危，同时呢也在告诉未来的远东地区的讲俄语的这些个政治领导人，那时候已经不是莫斯科了，是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可以说远东将来的领导人向他们释放信号，北京愿意继续与北方的邻国诸邻国保持睦邻的关系，同时也告诉美国，我们还要和他所说的不针对第三国，其实就是针对第三国，也就是告诉美国，我们还继续会保持和北方国家的邻好关系。
嗯，好的，继续想请这个黄教授，您怎么看刚刚提到这个中共的新任外长秦刚他说法的一个转变，您的分析哦。另外刚刚提到驻美大使热门人选谢峰，刚才我们列了他的小档案，事实上华尔街日报也透露他是去年十一月在准备拜习会筹备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人物，甚至对营救孟晚舟他也出了很多力，不晓得您怎么看秦刚的说法还有谢峰可能出任驻美大使这两件事呢？黄教授，
我想秦刚才刚刚上任哦，那么对于很多整体的中国大陆对外政策，他是职业外交官出身，那么在对美事务上面他有这个相当的积累，那么所以我觉得在他刚刚上任外情况之下，有两个可以想象的，一个就是基本上他必须所有的对外发言都必须经过中共中央外办主任王毅看过，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刚刚接任外长，基本上应该是采取相对比较保守，不制造困难或问题的一个作为。那么等到他上手了以后，那么或者是跟这个新的团队工作默契更好以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后续的观察。另外一个，谢峰他自己，至少在处理就是专注处理北美事务或对美事务超过15年的经验，
是
那么他又有香港的这个实际上面经验，所以我相信他在这个整个中国大陆对于西方自由开放社会的理解应该是够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即使是在新冠疫情最冲击最大的时候，包括这个美国副国务卿Wendy Sherman 到天津去，那么谢峰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我相信他在美国应该是有一些他熟识的对象，那么也并不是身手，那么他就我看他资望资历来讲的话，应该要接任这个位置的话，应该对他来讲不是一个这个晚上睡不着觉的一个挑战。
好的，感谢黄教授。我们的网友评论也很多，念几个网友的评论。一位是这个中国反境外势力官方推特，他说赵立坚现在那个职位叫做边疆嘛，他也提出了一个质疑啊。另外还有一个网友仙人掌，他说外交部现在的人事变动只是洗牌而已，他认为战狼外交还是主旋律的。那么中共也意识到俄罗斯将要面临战争的失败，所以和俄罗斯越来越远离，免得惹事上升。还有一位这个反共日记，这位网友他说别跟我说什么转弯，那是欺骗国际社会的权宜之计，这是由习近平的智商来决定，他已经走到了这个断头路，想让世界再给他一个桥梁啊，让毒蛇再次复活，这是网友个人意见。另外还有一位 Michael 梦，他说什么急转弯，韩国和日本不过就是正常的检测中国游客的新冠感染情况，你看看现在中共是怎么反制日本跟韩国的啊？这稍后我们可以请教一下这个赖小刚博士的意见。另外还有一个网友 Reader 他说中国的新任外长秦刚对俄提出三步，习近平对俄外交政策急转弯，一方面是习近平在俄乌战争这个失败之际呢和俄罗斯拉开距离，那么投欧美西方所好，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敲打 胁迫普京进一步冲锋陷阵来对抗欧美，一举两得。他说这是习近平的精明阴谋啊。那么赖小刚博士怎么看？现在如果说习近平的外交路线，我们刚刚从几个方面来分析是出现转变的话，究竟这是一种权宜之计，还是真的象征了他的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个转弯呢？想请教赖小刚博士。
我想他转弯的缘故是因为现在是走投无路了。他习近平执政十年来的，对内对外政策全盘失败。他之所以走到今天呢，是因为他改变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方针。邓小平在六四之后反复在强调改革与开放不可分割，这两个一在一起的。但是呢，邓小平没有说的是政治改革，他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他曾经想过，但是没有做，由于六四的缘故等等缘故他没有形成。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呢在强调的是政治改革。但是呢这个政治改革没有开始，而习近平呢他在执政没有这个政治改革没有开始的一个重要的代价，结果就出现了难以控制的腐败。那么习近平呢他要另辟蹊径，就是想通过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来在自由民主主义的国际是国际秩序中间开辟一个自己的小天地，就是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实际是在恢复中国以前的这个中藩体制，朝贡体制。这种习近平这种心态呢，我们从2015年，九三阅兵的他的接见来访的国家元首就能看出来，他选择是故宫，选择紫禁城，那个态度尤像一个中国的皇帝一样。
嗯，
那么但是呢，他以为可以这么做到的，但是没有想到事与愿违，他把所有的关系都搞坏了。那么他走到现在的结果呢，他只有一个，就和俄罗斯是背靠背了。那么背靠背，俄国了又失败了，那么他往哪去走呢？
嗯，
而且他的新冠疫情又完全错了，就现在后来他的从动态清零变成了躺平，没有任何准备的开放躺平，结果呢出现了疫情失控，大量的老人死亡。他已经是焦头烂额，走投无路了。
好的，
在这个时候呢，多休兵。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现场网友的意见，很有意思。我们在谈这中共人事外交的变化，谈到秦刚谢峰啊，可是我们的网友都关心赵立坚。这蓝花花网友说赵立坚的出现不意外，肯定是被贬了，这跟刚才前面的网友意见不太一样。不过他认为中共外交部是最容易晋升的，除了美洲司亚洲司之外呢，其他司就是配角，赵立坚的升迁大门已经关闭，基本上现在就是一个副省级干部，会待到退休，这是网友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位网友他说李强从市委书记直升到公务员的一把手，相反之下这个赵立坚从外交官直接贬职去看大门，他认为这感觉落差很大，这是我们网友的个人意见，供大家来参考。那么最后当然还想请教黄介正教授是怎么看这个华盛顿美国首都的这个最新的一些发展啊，跟美中关系有关和美台湾有关的一个是就是刚刚周三举行的这个美日的2+2的这个一个会议哦，包括这个也针对中国威胁，还有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即将是要出访中国。再来是美国国会部分，因为你很熟悉美国国会工作嘛，最后也谈一下现在新上任的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成立的中国工作组，还有他曾经说过要访台，您认为麦卡锡真的会访台吗？黄继正教授，最后跟我们谈一下。
当然了，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些人事的调整，那么在美国也有一些变化，
是
因为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那么麦卡锡他自己经过15轮的投票才担任这个众院议长，那么又成立了新的中国事务委员会，那么到底这个当初前置他当选议长的这个几位共和党里面的比较鹰派的这些人对他是有更多的牵制呢，会影响他更多呢，还是说他终于担任议长以后可以发挥他的领导长才，那么能够有新的作为，这个我们都还要再继续来观察。重要一点就是麦卡锡会不会再跑到台湾来。
嗯，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他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基本上是为了他主要的针对 是民主党的拜登总统和国会和白宫，而不是针对中国大陆，而更不是为了要挑起台海的问题，主要还是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的攻防的话，当这个中国事务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如果能够发挥更多的功能的话，他打台湾牌或者到台湾来去强调他的存在，或者是说给拜登的白宫施压的力道就会变小。那么但是如果说当时经过15轮投票才让他这个当选，而且新的议事规则是任何一位众议员都可以提议罢免议长的情况之下，他被裹挟的程度也有存在的几率，那么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使得他必须要来台湾一趟，而使得台海情势有更多的变化，这个我们都要再继续的观察。
好的，今天两位来宾上半场谈了军事，下半场谈了外交，其实美中台围绕军事外交都有很多新的一些发展啊。最后相信两位利用时间呢，跟我们做30秒的一个综合上下半场的总结，先请赖小刚博士。
谢谢。我很为习近平遗憾的，也为中国大陆人民悲哀的，因为呢，虽然中国在实现民主化这是充满了变数，不一定成功，但不能差，也不能差到现在这个程度。更糟糕的时候呢，现在这更还看不到尽头，只会更糟。习近平本来可能成为中国大陆的民主之父，但是他却向相反的方向走，在带领大陆的中国人民在重走毛泽东的道路。
好的，最后也想请黄介教授跟我们综合上下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黄介正教授，
美中台关系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那么2023年的前面充满了很多的变数，
是。
那么我们不但有新的人士，也可能会有新的政策。那么美国的，因为是民主国家，它彼此之间的政局的变化，可能比中国大陆的变化还要再多一点。让我们在农历年前，大家屏气凝神，休假的时候好好修身养性，来看这一个大的战略格局。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的这个深入分析，黄介正教授和赖小刚博士，再次感谢二位。好的，两位来宾的这个分析也值得我们在这个新旧年交锋之际呢，能够做一番思考，非常感谢来宾和。